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邪教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每年六月，在丹麦临近瑞典的小岛 Bornholm 举办一年一度的人民聚会，丹麦的各大党派、公司和人权组织纷纷来到小岛举办各种活动。今年6月15日到18日的盛大活动同样吸引了各界人士，丹麦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讲真相活动，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持续将近18年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少人当场学功，人们无法理解眼前静静练功的法轮功学员竟然在中国遭受如此残酷的打压。丹麦的内政部长在接过法轮功学员的资料时说，我知道法轮功。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丹麦女士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时很震惊，她说，作为一个丹麦人，我一直为我是丹麦人而自豪，但是现在也觉得很悲哀。首相访问中国时带回很多合同，他们不能放弃丹麦的价值去交换这些利益，我们应该保护自己的丹麦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法轮大法倡导的传统价值观、真善人理念非常好，你能看到有正信的人对信仰的坚守，给人类带来的希望。
6月24日，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奥地利等10个欧洲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杜塞尔多夫王宫花园集体练功，随后游行，行至莱茵河畔的老市政厅前的城堡广场和市中心的沙都夫广场时，法轮功学员举行了集会。人权组织代表、西方媒体记者和中国受迫害法轮功学员代表等发表演讲。来自附近城市的伊露娜·达门和丈夫都在当地政府部门做管理工作。她一字一句非常清楚地表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事，这是对人的压制、对人类的蔑视和对人类价值的否定。我们必须联合成一体，不能对这样的罪恶置之不理。
6月9日到18日，第57届黑森日活动在德国黑森州吕瑟斯海姆市举办，这是德国最大、最古老的有联邦州举办的庆祝活动。今年的活动吸引了140万游人，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就在主要街道旁边，人流不断。看到法轮功学员闹中取静的练功，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一个教育系大学生和一位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他觉得真善人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他将来想成为一名教师，希望将这种价值观也传递给自己的学生。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做的事情非常重要。 他在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簿上签了名，还拿走了很多真相资料，要分发给别人。
6月23日中午，追查国际组织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向国会众议员罗拉巴克递交了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被追查取证的责任人名单。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首映式当天发表书面声明，呼吁立即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罗拉巴克认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及世界各地所做的一切非常重要。他说，法轮功所遭遇的将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好人身上。当你受到打压和残酷对待时却被忽视了，残暴行为被忽视了，那么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书面声明中说，我们不能再接受任何借口，我们需要答案，我们需要协调努力制止在中国和全球发生的暴行，中共官员及其医务人员必须要被告知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针对良心犯，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肆意拘押、酷刑折磨、精神病实验和强摘器官是不可接受的，应受谴责的，也是非法的，必须立即停止。史密斯议员承诺将继续努力，直到结束这场迫害。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主任聂森教授希望美国政府和国会能够了解法轮功被迫害和活摘器官的真相，针对中共做出独立和立即调查，帮助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行为，为遭受迫害的人带来正义与自由。
美国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本则法案2016年圣诞节前夕经过国会批准和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后正式生效。该法案旨在授权美国政府制裁全球违反人权者和贪腐者，主要制裁措施包括取消领取美国签证的资格、撤销已有美国签证、冻结在美国境内的资产、禁止其资产在美国境内交易。2017年4月20日美国现任总统川普就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本则法的落实情况致信美国国会，并提交落实情况报告。川普在信中说，这份报告展现本届美国政府对该法的支持以及对其全面有力执行的承诺。信中表明，美国政府在积极收集相关个人和实体的证据，并对人权侵犯者和腐败者进行追责。
6月18日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先后来到自由中景点与中国城，向来往的游客与居民们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形，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位过往的华人女士开始不愿意听中共迫害的消息，但听到一位在场阿姨，她女儿因修炼法轮功现正被关在中国北京的一个监狱受折磨时，他被触动了。谈话间，一位学员问道，如果是你的女儿做好人而被关监狱时，你会怎么样？这位女士陷入了深思，后来她明白了在中国大陆这种所有媒体都被中共操控、好人没有说话的权利的情况下，只能法轮功学员们讲述真相与福音。临走时，她对法轮功学员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表示同情，并且佩服他们的勇气。
加拿大主流媒体《环球邮报》6月20日报道，加拿大公民法轮功学员孙倩因信仰在中国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酷刑。近日，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代表自己选区的选民在国会发声，要求加拿大政府发出声音，要求中共立刻无条件释放加拿大公民法轮功学员孙倩。6月12日，保守党副外交事务评论家国会议员 Tom Kmik 为卡尔加里超过200位的选民在国会宣读请愿书。他说，请愿人提醒政府孙倩被非法监禁。 Kmik 议员补充，本应对营救孙倩做更多的加拿大政府至今无作为。
6月23日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中领馆对面的乔治国王广场举办讲真相活动， 在征集反活摘签名的同时，并劝说华人三退，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傍晚时分，学员并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许多行人纷纷驻足听学员讲真相，并在制止迫害反活摘的征签表上签名。卢卡斯说，中共活摘器官贩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活摘。贝雷和科林一直致力于救助伤残儿童的志愿服务，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感到非常震惊，并说这是极其可怕的国家犯罪，必须采取行动，你们的征签活动很重要。他们还拿了真相资料，表示回去要进一步好好了解，并想办法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宁夏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胡建才被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上诉后被法院报复改判为七年。胡建才今年40岁，毕业于包头钢铁学院在读研究生，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被非法判刑四年半。2015年5月20日前后再次被绑架，一直音信全无。胡建才的二姐胡红于2014年6月在海西州德令哈市被绑架判刑四年。大姐夫王富贵、大姐胡居莲于2014年12月到新疆看望儿子时被绑架，两人均被非法判刑四年。
辽宁大连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曲连喜，2016年6月28日被大连市中山区海军广场派出所绑架，2016年11月被非法开庭，原判四年，并未通知家属。2017年6月中旬，家属去大连看守所存东西，被告知不在看守所，询问在哪儿，看守所答复不知道。家属经过多处寻找，得知被劫持到辽宁省辽南新入监监狱。曲连喜曾经历十年冤狱后，又在2012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多。
河北邯郸武安市活水乡活水村学员石云兰两年前被活水派出所警察殴打致残，因武安市公安局拒绝支付20万医药费，至今被扣押在医院。目前石云兰家属仍在向各级检察院继续控告活水派出所和相关责任者，要求追究责任者刑事责任和赔偿。
吉林长春市九台区今年6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桂香，2017年6月16日讲真相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九台拘留所。警察和拘留所不顾家人的反对和提醒，没有做任何体检，也没有老人签字同意，无视老人的不正常身体状态就非法关押。6月20日晚，老人在卫生间中倒下，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吉林通化市柳河县法轮功学员杨静、张景和、孙群英、刘长春、杜荣娟、张桂香六人被非法判刑，其中杨静被非法判刑四年零六个月，张景和四年，孙群英三年零六个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在保加利亚第八届你好健康博览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普罗夫迪夫市、多布里奇市、延博市、卡赞勒克市、特罗扬市五个城市举办讲座，数百民众学练了法轮功功法，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多布里奇市一所管理学校，法轮功学员威斯克介绍说，他曾经在一次事故中失明，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视力逐渐恢复，现在他已可以自己走路。6月10日和11日，法轮功学员在特罗扬市的信息中心举办讲座后，大家来到户外练功。
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每年一次的西部艺术节活动期间，法轮功义务交工讲座今年又被列进艺术节的节目册中。6月18日， 法轮功学员在当地 Hellhead 图书馆举办讲座，向来宾们介绍了法轮功自1992年至1999年在中国大陆横传的盛况，以及中国民众通过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加上修炼其五套舒展缓慢的功法而身心受益的事例。学员也帮助来宾了解了中共对这一平和健康的功法进行打压，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施加迫害的原因。听了介绍后，来宾们开始学练五套功法。
6月19日晚，美国密西根州圣克莱尔海岸市议会厅举行了第65届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最佳方阵颁奖仪式。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协会获得最佳特别奖的殊荣。圣克莱尔海岸市市长 Kip Warby 先生亲自颁发奖杯。本次游行活动主席雪儿·佛多斯女士说，圣克莱尔海岸市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游行。我们通常每年有超过8万名观众，特别奖是由评审员们精挑细选出来的。我认为法轮大法游行队伍华丽壮观，色彩绚丽，极其独特。
福蒙特州伯林顿市位于美国东北部，依山傍水，夏季气候宜人，是美国东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6月17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这里，在该市政府和热闹的街区举办游行和集体练功，向当地民众和游客介绍法轮功，吸引游人驻足观看。在福蒙特大学攻读心理学的 David 先生被法轮功学员所展示的优美平和的功法所吸引，希望学习法轮功。他详细询问了法轮功在中国红传以及遭受迫害的情况，毫不犹豫地在制止迫害针尖表上签名，并表示要到网站学习更多法轮功相关内容。
6月25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莲花车来到了距离多伦多近200公里的玫瑰花城维兰镇，应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维兰玫瑰花节游行。很多观众都表示非常欢迎法轮功团体的到来，并期待年年来。
第15届万景亚洲文化美食节6月23日至25日在多伦多举行，法轮功学员在那里举办了功法介绍、讲真相、真签和文艺表演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很多美食节的游客，一些华人明白真相后选择三退，更有过往游客表示要修炼法轮功，并要将法轮功真相告知中国国内亲朋好友。
6月25日，美国纽约、新泽西部分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纽约布鲁克林的华人社区举办活动，向当地民众介绍法轮功。一位两年前从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中年男子对多位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一群有勇气的人，敢于将在中国发生的真相揭露出来告诉世人。当看到有些路过的华人因为不了解真相而不友善对待法轮功学员时，他鼓励学员说，你们不要太在乎他们，这些人因为受中共的洗脑太深，不会自己思考。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辽宁抚顺刘云被绑架，老母营救女儿。2017年6月2日，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吴老屯街道67岁的刘云在抚顺高湾集市向人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便衣盯住。10点45分被抚顺市国保警察魏振庆和三个便衣警察绑架。6月12日开始，刘云的将近90岁的老母一直坚持每天到顺城公安分局找大队长王向阳，可王向阳根本不理。王向阳强调说，刘云的案子已经报上去了，上面管，你们找我没用。还威胁刘云的小女儿说，你要是练法轮功的也把你抓起来。刘云的老母担心女儿在看守所受折磨，着急上火出现病症。刘云家属聘请了律师，家属刚见到律师就接到检察院的批捕票。之后刘云的家属去抚顺市国保大队找魏振庆请求放人。魏振庆说，那天应该抓好几个人，你妈跟那几个人说话，那几个人都跑了，抓你妈现行。
面对敲门行动，本县同修面面观。2017年6月6日，湖南省启东地区多名法轮功学员受到所谓敲门行动的严重骚扰。 骚扰的人采用的手段卑鄙，形式多样，有的打电话问是否还练法轮功，有的堵在门口强行录大法弟子的像，开大门后马上拍照，一是拍大法弟子本人的照，二是拍大法弟子手机的照，妄图拍被联系大法弟子的手机号码，然后填表逼迫大法弟子签字放弃修炼，还有个别人被验了血。参与这些敲门的人，有些是警察，也有居委会社区成员，他们都是受害者，受邪恶谎言中毒太深，迷在其中不知自危。我们是修炼人，负有救人的使命。我弟同修有些做得很好，一同修面对进屋的警察心态稳定，理智向他们讲述大法真相，他们听明白真相后不但没做什么，其中一人还退出了邪党组织党团队。法轮功学员王同修不断地向来骚扰的人讲清真相，揭露迫害，那些人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开车便走。此时王同修追上前去拦住车子叫他们三退，被一个人拖进车内关押至今。还有些同修做得狡诈，由于怕心一切顺从邪恶，照也拍了，书也交了，字也签了，邪恶满载而归的离开了。可你怎么办呢？师尊为了挽救宇宙，用巨大的付出与承担一再拖延时间。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历经坎坷，终于走到今天，你就那么轻而易举将书交出？你对得起慈悲救度你的师父吗？同修回家的路途已不遥远，面对假象坦然不动，不要被邪恶左右，就不配合他，邪恶自灭。
江西省女子监狱目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自从邪恶的劳教制度被解体后，江西省女子监狱就成了唯一以长期牢狱迫害江西省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被迫害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监狱的各分监区，大部分被关押在第六大队。对于被刚关进女监的法轮功学员，狱警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善良，用伪善的关心来动摇，用阅读各种宗教书籍来迷惑法轮功学员对大法的正信与坚定。对于拒绝转化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女子监狱则采取毒打、吊靠、剥夺睡眠、罚站、烈日暴晒、寒冬吹动、关小号、谩骂侮辱、走队列、炉工劳动、剥夺探视权和购物权等手段进行残忍迫害。自2016年以来，女子监狱更加重了迫害。据民会网上报道的迫害消息不完全统计，目前江西省女子监狱至少还关押着约55名法轮功学员。
新闻出版总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公布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该决定明确废止以下两个1999年发布的文件：一、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二、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上面的两个文件和中共历次害人运动的文件一样，是颠倒黑白的罪恶文件。法轮功书籍没有任何非法之处，相反，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发行才是真正的非法。法轮功的书籍如转法轮等都是教人向善的，使大陆和海外难以计数的人道德提升，成为好人中的好人。可是这样的好书却被中共江泽民集团禁止出版，而会淫会道的坏书却被江泽民集团允许出版，危害社会。这是因为江泽民本人及其追随者本身就是道德败坏的贪腐之徒，他们和法轮功书籍所教导的真善人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法轮功的书籍已经被翻译为近4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只有在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邪恶暴政下，教人向善的书籍才被非法禁止。2011年， 江泽民团伙的非法文件被废止，说明即使在中共内部，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不得人心，已走向末路。中共邪党没有任何合法性，中共治下的新闻出版总署也没有任何资格决定法轮功书籍是否可以出版发行。我们报道新闻出版总署的决定，只是说明即使根据中共自己的规定，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也是合法的。任何以公民拥有阅读和传播法轮功书籍为借口进行迫害都是非法的，即使根据现有的规定，迫害者也将受到法律的追究。附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2011-03-01。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强新闻出版法治政府建设，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了第五批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决定废止161件规范性文件，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附件：新闻出版总署决定废止的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目录总共161项，其中第99项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门号新出图1999-933号，发布时间1999年7月22日。第100项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门号新出记1999-989号，发布时间1999年8月5日。
严正声明，本周27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0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患晚期肺癌的嫂子不医而愈。道路来稿，我的嫂子得了晚期肺癌，医生都和家属说了，病人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准备后事吧。家人也跟病人说，你没多少日子了，想吃什么给你做。嫂子整天以泪洗面，看到她的痛苦，我的慈悲心出来了，告诉她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静念会有帮助的。同时给她讲，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天安门自焚完全是栽赃陷害法轮功，还告诉他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赚钱，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同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嫂子听明白了大法真相，选择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化。他真心地沉念了那九个字，念了整整三天，到第四天想要吃东西了，身体在恢复，到了第五天话也多了，能下床了，再后来有说有笑，还唱起歌来了。这让她丈夫很吃惊，是什么力量使她换了一个人，就问嫂子，你嘴里在念什么？妻子如实告诉丈夫，我念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丈夫问，是谁叫你念的？妻子说，是小姑。丈夫流泪了。家族中的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晚期肺癌的病人现在还活着，因为他相信大法了，就得到了大法的护佑。
我敢喊李洪志大师万岁。大陆来稿，一天晚饭后，我去一个单位的传达室给一对60多岁的夫妻讲真相。刚到传达室，男主人说， 我去遛弯转一圈就回来，你坐着。我说行，等你回来我再走。因为熟了，我就直截了当给女主人讲三退保平安保命，心中装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他高兴地退了少先队。男主人回来了，我也直接讲真相，说把你那个党团队退了吧，老天爷保佑你平安。他说是法轮功说的吧？我说是呀，法轮功是救人的，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说的都是真话。他说我知道。我说那就退了吧，给你起个好听名字叫某某。他说行。他接着说，我敢喊李洪志大师万岁。他真的就喊起来了，李洪志大师万岁。我又问他怎么了解法轮功的。他说在老家时，早晨开门经常发现门外地上放着传单小册子。他说他都看了，后来他得了脑血栓，很快恢复了健康，现在继续在传达室工作，得了福报。
河北省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石海岗遭恶报毙命。石海岗男，49岁，河北省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因肝癌不治死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50多天，给其家人造成了莫大的伤痛。石海岗正值人生壮年，在身体健康没有发现任何发病迹象的情况下出现癌症，从实质看是其积极参与僵尸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而遭到的恶报。2015年8月，石海岗受衡水市政法委书记戴国华指示回阜城老家蹲点，要阜城县政法委610加大对法轮功的迫害力度。石海岗亲自出马到码头镇蹲点，在集市上到处布下便衣，抓捕在集市讲法轮功真相的大法学员。之前已有法轮功学员多次给石海岗讲法轮功真相。8月22日，东光县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张家凤被阜城县码头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两位法轮功学员都是60多岁的家庭妇女。李桂荣未修炼的儿子和未修炼的儿媳前去派出所要人，和石海岗理论时出现口角，发生肢体冲突，石海岗有轻微擦伤。石海岗叫来特警对李桂荣的儿子郭志胜拳打脚踢，并动用警棍，致使郭志胜左手小手指骨折。石海岗以袭警的罪名叫特警直接把郭志胜夫妻拘留。当时在阜城县看守所，郭志胜申请就医，狱警不予理睬，导致现在小手指一直呈弯曲状态，不能直伸。李桂荣被非法关押30多天后释放回家，其儿子和儿媳则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大年三十也是在狱中度过的。2017年5月2日，石海岗遭恶报死亡，年仅49岁。善恶有报，毫厘不爽。原阜城县公安局副局长寇文通追随江氏主管迫害法轮功，作恶多端，最后被解职。原镇保股长魏昭田迫害大法，穷凶极恶，55岁暴病死亡。原司法局副局长刘文英办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洗脑班，不遗余力，当天得病，当天死亡，年仅54岁。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邪教的末日已经指日可待。作者密珍。
中共的邪恶生日到了，中共邪教的末日也指日可待。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开启了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据大纪元退党网站信息，截至2017年6月27日，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民众已达2亿7600多万人，这个数据足以令中共感到末日来临。在九评发表初期的200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现了25人集体声明退党的事件。他们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不同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意借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 刊登我们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其实据我们所知，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 90% 的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这份声明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共体制内部中共党徒们的民心所向，中共已经走到了不打自倒的地步。2013年11月19日，大纪元报道了前中共党魁赵紫阳、华国锋及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生前曾经要求退党的消息，可能会有许多人感到震惊，有许多人也许不相信，因为这几个人的地位太特殊了。华是毛的接班人，赵是邓指定的，而荣曾经是中共竖起的红色资本家。据说荣毅仁在弥留之际口述了一份遗言，说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荣毅仁的话值得所有至今仍然乐在其中或迷在中共体制内的人深思。以访问学者被中共派到美国从事宗教心理学研究，为中共迫害民间宗教团体提供心理学依据的孙延军先生，于2009年2月14日在大纪元网站以真名公开退党，并声明辞去一切官方职务。他在声明中说，专制不除，灾难不已，中共不灭，天理难容。孙延军先生可谓表达了所有做出退党选择的民众的心声。民慧网曾经有一篇108名警察三退名单的来历的文章，是一位明白真相的政法部门官员递来的这份名单。这108名警察的三退名单可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足以让中共心惊肉跳，惊恐万分。其实今天维持中共末日局面的习近平、王岐山等中共高层已经预感到中共将不得善终，因此才提出要面对亡党的现实。港媒曾报道，习近平展开反腐打虎以来，已在中央、省第三级立案侦办243万多个案件，受处分者达237万多人，全国纪检系统压下的不回复举报材料已超过500万份，一百年也处理不清。王岐山对中共腐败已经绝望，从落网的贪官来看，贪腐百万以上的层出不穷，贪腐过亿的越来越多，有的家族涉贪金额达百亿千亿，贪官越抓越多，贪腐金额越来越大，令中共高层自己绝望，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对这个国家的政权和前途也彻底失去了信心。自协共复体中国祸乱人间96年的历史中，中共运动连番，杀人如麻。据《九评共产党》一书显示，从1949年以后，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受到过中共的迫害，估计有6000万到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人类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自中共发起迫害法轮功18年来，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杀，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数百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绑架、劳教、判刑和酷刑折磨致残致死，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今年6月份，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等三人发布了一份新报告，他们在对中国712家医院开展肝肾移植的公开记录进行了细致的取证调查之后断定，中国医院每年进行6万到10万例器官移植，国际社会要求制止活摘器官、结束迫害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九评共产党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已经不再信仰共产主义，其灵魂已死，但阴魂未散，中共承袭了共产党的皮囊，其中依然充满了狂妄自大、极端自私和为所欲为的邪教本性。在中共这个邪教中，共产党否定天理、扼杀人性的本质一脉相传，并没有改变。这个越来越走进灭亡末路的共产邪教正在加速的腐败堕落， 最可怕的一点是这个不甘灭亡的邪教还在尽其所能把中国社会也带向腐败堕落的深渊。今年425前夕，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主席表示，中共罪大恶极，任何妄图挽救中共的幻想只能给中华民族带来更深重的灾难，而唯有解体中共才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退党大潮提供了这样一个机缘，这场影响深远的精神觉醒运动将帮助中国人摆脱心灵上的恐惧，引领国人道德与传统的回归，并最终带来中共的和平解体。古人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霾散去后必晴空再现，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规律。随着中共末日的征象不断出现，一个没有中共的新中国不久就会到来。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